生活在美国的，尤其是有一段时间的，我估计你都听说过一个话，一个词，叫 tolerance， 包容。这个词，那你可能在学英语的时候很早就学过了，但可能你在美国当前的处境当中，你可能对它的体会会更深，更不一样。它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上的名词，它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名词。那包容不包容成了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如果你在公共的场合批评什么，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尤其一些不道的事情，反而会被人扣上一个帽子，说你不够包容。不包容成了一个最大的罪，好像犯罪的人犯了多大的事都没关系，那你不包容的人，不包容他犯罪的人反而会更邪恶。社会上有这样的看法，它不会单独的只存在在社会当中，它一定会进入到教会，进入到家庭，进入到我们每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尤其是作为教这个社会上一个典型的一个现象的时候，文化现象的时候，它一定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所以我们也常常在教会里面可能听说过一些话，比如说不要争辩，要讲爱，有的会在关于家庭的一些教导上会说家里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是用到极端了就会有问题。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现象。那我们今天也刚刚读到的经文，看到犹大书却教导了我们一个相反的概念，叫争辩。而且犹大在一开始书信的一开始问安，就是书信的一个可以说是惯例的一个写法，一开头都是介绍一下写信的作者是谁，然后写给谁，问安完了马上就开始了这卷书的主题。所以这句话是整个犹大书的主题。犹大书只有一章，很短，但是分量却并不会少。这短短的一章主题很简单，都在这里这一节里面，后面的都是来解释，来加强，来说明这一节主题。所以可见就是说犹大对这件事情的关注，他迫不及待的想把这个主题马上拿出来，不想让人产生误解。他要很清晰地告诉大家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而且这里也讲到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也就是说犹大曾经有和他们写信的这个计划，并不是这封信，也就是说在这封信之前已经有计划要写了，是关于其他的事情，但是因为事情紧急，因为他们出现了别的事情，所以他临时等于加了这封信，特意的写封这封信。所以可以看出这封信的紧急性、迫切性和重要性。那这里就说到，说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我劝你们，为什么呢？就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 争辩。也就是说，他们所领受的，他们现在所信的，受到了其他一些异端学说的搅扰，使得这些人对正统信仰的领受理解有了动摇，所以写信要让他们重新回归这样的一个原来最初给他们传给他们的道。所以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争辩呢？为什么要争辩呢？争辩是不是之前神讲的话本身不清楚呢？还是后来的人又将它扭曲了呢？从这句话刚才我们说最后这句第三节结尾说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说明这个道已经讲完了，你并没有需要再补充什么新的了。那他写这封信只是想纠正后来人的错误，并不想补充以前的道。所以错误的神学一直在教会的历史上不断的产生，这个错误的教导就像一种癌症。我们知道癌症的爆发，它是我们自身身体正常细胞的一个变异，它不是从外边来的，它是你内部的一个变异，而且它不会自行的消除，你只有对它进行手术或者药物的治疗，否则它会蔓延，而且这种变异的癌细胞比正常的细胞滋生的更快，它吸取的影响更多，它会把正常细胞该有的营养全吸走。这就是癌症可怕的地方，因为它是从自身变异出来的，所以往往自身对它免疫系统不攻击它，不像一个从外来的。我们也经常听说过一句话叫坚固的堡垒怎么样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所以教会历来最大的威胁往往不是来自外部，因为外部的威胁很容易辨认出来，你知道它不属于你，而且来自外部的逼迫往往反而使得教会更强大，但是来自内部的威胁却不容易被人察觉。就像癌细胞，你认为是它免疫系统把它当作是自己的自己人，所以就不会打它，不会和它打仗，那么就很容易被它所感染，被它所破坏。所以我们在知道现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受到很多的逼迫，政治上的逼迫，但是你往往你会看到越逼迫的地方往往越兴盛。我朋友所在的守望的教会，他们就是从逼迫的时候开始，从300人逼迫，随着政府的逼迫一路涨到1000人。所以你会看到撒旦很多时候想拆毁教会，但是往往反过来他会帮忙。但是除了政府外在的逼迫，还有很多内部的搅扰，有些三自教会的人特意跑到政府那里，把他们聚会的地方信息时间透露给公安局，透露给派出所，让这些人去抓他们，让他们去聚会的时候去搅扰他们，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可以说在今天中国的大陆已经成为一个常态。 可见教会内部的纷争，教会往往比外部的逼迫要对教会的拆毁，比教对教会的威胁更大。我们也记得那、在旷野里面那十二个探子第一次去侦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因为十个探子的没有信心他们的话，结果搅扰的整个以色列人怨声载道，因此受到神的惩罚，结果白白的在旷野又拖了40年。就是内部的胆怯，内部的纷争往往要比外部的更大。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有一次更大的威胁，就是犹大王约阿施。约阿施差点被自己的亲奶奶杀死。约阿施的父亲去世之后，他的奶奶想把犹大国篡位夺在自己的手中，甚至不惜代价要杀死自己的亲生的孙子来实现这个。他的奶奶亚塔利亚就是耶喜别北国的最坏的一个王后，耶喜别的女儿。所以耶喜别这个最坏的王后，她通过将她的女儿嫁到南国犹大，等于打入这个正统信仰的内部，来瓦解，来破坏教会，破坏神的国。所以我们如果读旧约的整个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为什么神三番五次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派他的先知去警告去劝勉这些被盗的以色列人呢？就是以色列人不断的受内部外部各种的搅扰，不断的来被盗，他们违背摩西的律法，一次又一次的违背。所以神就不停的派人，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去向他们宣讲这个正统的，去告诉他们拜巴利是错误的，只有耶和华真神是他们的救主，耶和华才是那一位赐给他们五谷新酒啊，各种各样的平安生活的主。他们不是从异邦的神那里得到的。所以为真道而争辩，从一开始就开始了，从一开始神就不断的去派他的仆人去这样做。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记得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也是因为加拉太那一代的教会又受到了其他的一些假的教师假的师傅去给他们讲说，你们信了耶稣还不够，还要行割礼。所以这也是一种假的教导，保罗写信就是要让他们小心，甚至于保罗说了句很难听的话，我巴不得他们把自己也隔绝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使徒保罗对这些异端邪教，尤其是从内部这些对福音一种扭曲的讲法毫不留情。彼得也一样，那彼得在彼得后书写到的一段经文和犹大书非常相似，所面临的问题用的词非常相像，都是也是类似的问题。约翰写他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都是针对当时教会内部出现的受了诺斯底主义的攻击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一直在受这样的搅扰，从旧约先知书 就是为了回应错误的信仰写出来的。到了新约，新约使徒们的书信也是为了去为这些错误的信仰征战，为了正确的纯正的道理为而变写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圣经本身的神的启示的过程，就是一个为了他的真道而变的过程，是神自己不断的差派他的仆人一次又一次的向着这些悖逆的子民，向着这些错误的教导而宣战。等圣经写完了，使徒们的时代过去了，纯正的信仰作为一个全部的启示，神的启示已经留下来的时候，魔鬼并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他还继续的借着对圣经的不同的解释来对教会的信仰进行攻击。到了亚他那修的时代，有一个很有名，就是亚他那修这位主教，他是在主后298年到373年，是东方教会的教父之一。他在世的时候是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主教。他非常大的贡献就是有一个亚他那修信经，据传是他所做的。另外他对三位一体的教义有极大的贡献，但是也因为他极力的在当时的教会去和那些亚流主义啊其他这些否定耶稣的神人二性等等有偏颇的这些信仰打仗，所以他得罪了很多人。他得罪人他也就受到了迫害，他一生受到了从君士坦丁这个皇帝一直到后边的尤利安、安维阿、瓦伦斯五朝皇帝的迫害，他一共被流放了，有的地方说有5次之多，有的地方说多到7次，可能大大小小的统计的不一样，但是他从来就没有屈服过。而且直到他死的时候，他当时也没有看到他自己所坚守的那个教义被教会所完全接受下来，成为正统信仰的基石。但是他死后不久，他的教义教导被教会所确认成为正统的信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文化处境当中，它都会受到不同的异端思想的搅扰，都会神也都会兴起他的仆人为他的信仰而战。到后来进入改教时期更是这样，马丁路德为了对付逐渐一步步信仰越来越偏颇的天主教之后，他反而起来去为了维护正统的信仰而战。跟随他的后来的还有慈运里、加尔文还有约翰诺克斯等等，发起了宗教改革的革命，重新的去发掘圣经当中所启示给我们的正统的信仰。所以回顾教会历史，回顾神的拯救的历史，为真道而争辩一直是教会可以说长期所面临的永远没有停顿的工作。那争辩是为了什么呢？争辩其实本身是为了合一，争辩本身不是为了分裂，虽然在有些情况下争辩造成一些异端信仰被排斥被赶出教会，但争辩的目的是为了将教会合一。虽然在表面上，所以有时候会看到争辩好像大家 会有不同，不同会造成一些暂时分裂的现象或者分开的现象，所以就有了我们刚一开头讲到说有人就反对这个争辩，因为他看到当大家一有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就结果就会造成分裂，甚至教会的分裂，甚至宗派的分裂，所以大家就反对。其实争辩本身不是造成分裂的原因，争辩从某个方面来说是为了让我们正统的信仰更清楚，让一些错误的信仰能被赶出教会，能洁净教会。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面对法利赛人文士的挑衅，他丝毫没有让步，他很严肃地指出他们的问题，因此才会最终被法利赛人拒绝，被法利赛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并没有说为了取得他们的认可，为了取得当时的祭司们的接纳，他在真理上妥协，他来就是要将神的道清楚地讲解出来。我们为了为真理而辩，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撒旦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传道人。撒旦当然他不是传神的道，他是传毁灭的道。魔鬼是非常勤奋的，他的代理人也在努力的勤奋的在教会内部工作。彼得后前书的五章八节就在这里提醒，彼得在提醒大家说，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是始终处在被撒旦攻击的范围内。我们在教会也不是说就脱离了，在教会内不是说就免疫了，自然的免疫了，我们始终要真的一遍又一遍的回到神的真道。所以说在教会内，教会最重要的最首要的工作就是传神的道，服侍神，传神的道是服侍神的核心，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服侍，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辛劳让人悔改，也不是我们的爱心或我们的好行为使人悔改认识神。虽然这些东西都是好的，虽然这些东西也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真正让人悔改信神的是神自己的道，是神的话重生人，在神的话上不妥协是我们教会存在下去的基石，在神的话上不妥协才是我们做事服侍神最基本的原则。我在这里想起来，我原来在温哥华的时候，我的教会的牧师他自己常常说，挂在嘴边的说，他说我对神的话不能加减乘除，加就不能在神的话之外添加我自己的，减也不能因为神的哪些话我自己不喜欢或者别人不喜欢听我就不讲，漏讲，乘不能将神的话放大，除也不能把神的话缩小，神批评的威严的人不喜欢接受的话我们不能把它软化，不能把它柔化让人易于接受，都不行。神没有的我们也不能随意的添加，所以我觉得他用的这句话总结加减乘除也是挺合适的，所以我就借用过来，用这句话来表达我们对神的话语的忠心。那既然争辩为真道争辩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我们该当如何为神的道争辩呢？那争辩的人要有一个，第一要有一个敬虔的生活见证。争辩的人自己并不是要高高在上的，我们可以看这个犹大书前边的两节，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翻到犹大书前边的，这里说到第一节讲到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这是犹大来介绍他自己。但是你知道这个犹大是谁吗？他说他是雅基督的仆人，他也说他是雅各的弟兄，大家一听都知道他是谁。事实上你知道这个雅各和这个犹大都是耶稣同母异父的父亲。耶稣是玛利亚所生的，他是圣灵感孕的，所以约瑟并不是耶稣生物学这个上面的父亲，但玛利亚是他的亲生母亲。所以雅各、犹大就是后来玛利亚和约瑟所生的。那如果换我们今天，哇，这连使徒都不能比上，说这种关和耶稣的关系，对不对？那这种关系一定会大肆的宣扬出来，那可以为他来赢得很多人的尊重。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人讲话会说我是谁谁谁的儿子，呵呵，说我认识某某某大人物，我和谁谁谁是什么好朋友，和借此就可以把自己的身价，把自己的权威来提高。但是犹大却在这里并没有这么讲，犹大会说我只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因为几乎所有使徒大家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讲，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雅各的弟兄，通过雅各来知道犹大是哪一位犹大，因为犹大是一个非常popular 的一个名字在当时。如果你只是说是犹大，别人也不知道你是谁，你只是说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这也是个很通用的名字。就像今天说牧师，牧师这个意思其实也是 minister， 也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意思一样，大家都是，所以也不能确定出谁。所以从这一个开头，简短的一个开头，我们就能看出犹大是一个很谦卑的人。犹大在批评那些假的教师、表里不一的人的时候，他自己却是很一种谦卑的态度，他并没有使用自己的优势去和他们论战，他是用神的道本身来同他们来论战。所以争辩是要有一个好的生活的见证，只有以那些完全的降服在神的真理面前的人才能够去和人争辩。因为你争辩的都是真理，争辩的不是自己的意见，争辩不是强词夺理，争辩是用神的道来说服人。所以若我们自己不是先降服在神的道面前，若我们自己不是做一个在神面前谦卑领受的人，我们的争辩最终就会进入到一个为自己而辩、强词夺理的一种辩论当中。你就算是辩论赢了也是输了。所以我们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辩论多了，所以有人就是说啊，不要在家里争辩，我们要爱，因为这样的辩论没有爱。争辩如何争辩，另外还有一个要求，争辩的人要以爱人的心去争辩，因为争辩不是为了要打倒人，争辩也不是为了争出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争辩是为了挽回人。我们都是从错误逐渐的越来越认识真理，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些人有些时候在一些错误上是暂时不明白，这并非是一个永久的悖道。耐心的劝勉，悉心的引导，是可以挽回来的。犹大在这里批评的是那些完全的悖道的人。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查经班，我们在甚至普通的传福音和人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带着一颗将人的心挽回的心态，爱人的心，去与人争辩，不是争得脸红脖子粗的那种争辩，是有爱心、温柔和谦卑。所以只有这样的争辩才不是为了争辩而争辩，为了争辩而争辩会走向极端，是成为一个好争辩的人，是成为一种好斗的人。但是我们也不要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有时候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分对错，然后就是一种和稀泥啊，到处讨人喜悦，任何事情都不发表观点啊，看到和自己不一样的任何观点都对都好，这也另外一个极端也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不是为了争辩而争辩，同时也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事情妥协。所以讲过历史，讲过圣经，讲过神自己的话，讲过我们今天教会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神的选民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异端邪说的被异端邪说的搅扰。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你今天听过各种各样的声音的时候，当你受到各种各样的搅扰的时候，你不用害怕，你知道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在过去也都曾经面临过，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明天教会还会面临，我们在地上就是一个在不断的为真理打仗的过程，真理通过不断的为真理打仗，我们会对真理的认识会越来越深，我们会对真理的持守也会越来越深。神既然定义通过为真理争辩的方式将他的道一步步的显明出来，保罗、雅各、彼得他们都曾这样做过，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能回避为真理而辩，我们今天也要勇敢的为真理而辩。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就是这样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作为服侍的人，作为教会话语出口的牧者，首要的责任也是为真理而战。争辩为了让人降服在耶稣面前，争辩不是为了降服在争辩的人面前，让对方降服在争辩的人面前，而是降服在真道面前。争辩更不是为了打击和报复，更不是为了抬高自己。所以今天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 tolerance 是一个欺骗，他以爱心为幌子，实际上第一是为各种异端邪说不敬虔的生活找借口，第二当他用争辩不争辩 tolerance 这种政治正确的帽子扣给别人的时候，事实上他自己是在用这个借口来为他自己辩护，他自己用这个来作为他争辩的武器。所以我们不要将爱和真理对立起来，爱和真理在主耶稣那里是合一的。为了真理而争辩，为了真理在爱心里争辩，这才是一个建设性的争辩。为了私欲而征战，为了私欲而争辩的争辩才是一种错误的没有爱心的争辩。 那样将会产生嫉妒和纷争。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大家最熟悉的最喜欢的经文里面是关于爱的定义的经文，在第六节也讲到，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爱是要喜欢真理的，爱不是只是一种感觉，爱更不是要排斥真理，爱本身是不喜欢不义的事情，是只喜欢真理的事情。有神真理的爱才是真爱，抛弃了神的真理，爱也就不再是真爱，因为这样的爱不能将人带到基督面前，这样的爱只能让人的肉体的私欲泛滥扩张。让我们低头祷告。